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14章27到46节。马可福音14章27到46节，我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今天晚上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来看那一位被弃绝的主，看那被弃绝的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但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这是上帝的话语。圣经向我们展示，那个夜晚，耶稣面对所有的黑暗，他独自面对所有的黑暗，不仅有环境的黑暗，还有人心的黑暗。那个夜晚，耶稣独自面对所有的弃绝，因为在那个夜晚，不同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一个一个的弃绝了他。当然，这些所有弃绝他的人事先都没有商量过，但所有人都出奇的一致，每个人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弃绝了耶稣。卖主的犹大以亲嘴的方式弃绝他，彼得以发咒起誓的方式弃绝他，工会领袖以诬告做假见证的方式弃绝他，罗马兵丁以讥诮辱骂的方式弃绝他，整个犹太社会以极力的呼喊钉他十字架的方式弃绝他，最后父神以击打审判的方式弃绝了他。那个夜晚，在主耶稣的身上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弃绝，请注意，是接二连三的弃绝。那个夜晚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与主为敌，因为在那个夜晚，主耶稣背负了这世界与他为敌之人的过犯。这就是这段经文所向我们彰显的 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看三个弃绝。第一，犹大不信之人的弃绝。第二，彼得亲密之人的弃绝。第三，父神最亲密者的弃绝。我们先来看犹大不信之人的弃绝。我知道很多基督徒每次想到犹大的时候都会说犹大卖主罪大恶极，好像犹大的罪无比的深重，犹大卖主极其卑鄙。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对犹大深恶痛绝，对吧？甚至但丁著名的作品《神曲》当中描述说，在地狱的最深处关押着有史以来最邪恶、最败坏、最十恶不赦的恶人，在那里承受最可怕的折磨。但丁说犹大就在那里。当然我们知道《神曲》是一个文学作品，他说犹大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坏的罪人，他的罪远超过所有人，他的罪最深重。我认为这就是天主教的看法，甚至这是大部分教会历史上对犹大的基本的定型的认识，对不对？犹大在2000年教会史上几乎就是像中国人所说的十恶不赦，遗臭万年。如果有18层地狱的话，犹大绝不可能待在第17层，对吧？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很多人都认为犹大的罪很独特，犹大的罪独特到出类拔萃的地步，甚至有些人认为犹大的罪独特到与你我千差万别的地步。但诚实的说，我认为这种论调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犹大也没那么独特，犹大只不过是你我中间的一位。如果你问我说犹大很像谁呢，我会告诉你说犹大很像我，犹大很像你，甚至我要说的尖锐一点，犹大很像其余的11个门徒。我要来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问大家的时候，说了一个惊天的消息。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问大家，当耶稣说出这句话，12个门徒怎么回应呢？门徒有没有说哎呀主啊，我们早就知道是谁了，不就是那个看起来贼眉鼠眼的犹大吗？门徒有没有这样说？我们早就觉得他不对劲了，我们都去热心传道领人归主，就他传道没果效没人信。门徒有没有这样说？我们都出去医病赶鬼行神迹，就他赶不出去鬼。门徒有没有这样说？我们都听主的教导安静顺服主的话，就他聚会打瞌睡。门徒有没有这样说？我们都效法主的样式温和待人爱主爱人，就他性情乖戾骄傲自负充满仇恨。门徒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请问门徒有没有在犹大的身上提前发现他行迹可疑的证据？没有，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犹大跟每一个门徒比起来，看上去都没有任何区别。或者说的再尖锐一点，因为11个门徒所表现的跟犹大也没有多少差别。意思是犹大很像11个门徒，反过来11个门徒也很像犹大。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当玛利亚拿一瓶真拿达香膏膏主的时候，犹大怎么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其他11个门徒有没有跳出来说犹大不体贴主的心肠？没有。其他11个门徒的反应跟犹大如出一辙，对不对？反应一模一样。 当主耶稣问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请问门徒的回应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请注意这一个细节，圣经说门徒都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对话。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听见这话，你把自己放在场景当中，正常的反应不应该是，主啊，是谁呀？主啊，是他吗？主啊，是那个贼眉鼠眼的犹大吗？这才是正常的问话，对不对？这个比较符合逻辑呀。但是门徒都出奇一致的，每一个人都问说，主啊，是我吗？什么意思？你自己会不会卖主？难道你心里还没有点雄数吗？你难道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卖主吗？你还需要问主，主啊，是我吗？你一定知道这不正常，对吧？不正常就是解经的要点呀。你有没有发现门徒的回答违背了常识？请问为什么门徒都一个一个的接着问，是我吗？请注意，不是一个人这样问，是所有人都这样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是一个人不确定，是所有人都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是的，他不确定是不是自己。为什么不确定？很简单，主日的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凯旋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公开宣称自己就是大卫家的那位君王，弥赛亚王。我们说过了，当耶稣这样公开宣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迫使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面临一个抉择，要么跟随他，要么杀死他，没有第三条出路，对不对？是不是也迫使门徒做一个抉择，要么跟随他，要么杀死他？因为所有胆敢在罗马帝国面前说自己是王的，一定会遭到帝国军队的无情镇压。如果你相信他，跟随他，你就会被视为乱党的一份子。如果你高呼杀死他，弃绝他，你就可以把他割裂开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你看，抉择摆在了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面前，说选择吧，二选一，敬拜他还是杀死他。你知道融入圣城的那天早上，大家都在敬拜他，何萨那何萨那，那是敬拜的话语。然后那天耶稣宣告自己是王，请注意，那天早上所有人都在敬拜他。然而几天之后，就有一些人开始想要杀死他。请问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宣告了自己是王，但是宣告之后没有了下文，至少在他们的眼中看没有了下文。为什么？因为你宣告自己是王了，你却没有集结军队，你却没有全国巡回演讲号召人起来起义，你没干这样该干的事儿，在他们眼中你没干这样与自己的宣告匹配的事儿，对不对？你还是照常的医病赶鬼行神迹，与人谈道，到处怜悯人，还对门徒说彼此相爱，还洗门徒的脚。请注意，你一旦宣告自己是王了，却干这些事儿，在门徒心里一定心如火烧。为什么？因为门徒一定知道一件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耶稣再不集结军队的话，罗马帝国就要兵临城下了。耶稣再这么不务正业的话，耶路撒冷就要被屠城了。在门徒的眼中，在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的眼中，耶稣宣告了自己是王，却没干与自己宣告相匹配的事，于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挣扎了。你再不务正业，我是不是就要把你割裂出去？你再不务正业，我是不是就要把你钉死十字架，免得我被罗马帝国军队镇压，对不对？所以每一个门徒，包括犹大，此时一定面临一个挣扎，我还要不要继续跟随耶稣？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第五天就受不了了，再跟就完了。如果耶稣你此时还无动于衷的话，还在做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话，我如果继续的跟着你，都跟了五天了， 够面子了吧？跟了五天了呀，这五天我提心吊胆的跟着你等候罗马帝国的军队，你没有召集军队。这个时候是离弃他、出卖他，还是跟随他等待被罗马帝国残杀？所以你必须把门徒和耶路撒冷人众人放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你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高呼钉他十字架。你必须把他放在这个背景之下，你才能理解继续跟随主还是立刻离弃主，其实构成了每一位门徒心里最深的挣扎、最大的抉择、最大的彷徨。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才会一个一个的接着问说，主啊，是我吗？你终于明白了对吧？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五天过去了，连他们自己都现在已经不确定他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坚持跟下去了。是的，他自己开始不确定能不能坚持跟下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连他们门徒自己都不能保证自己不出卖主了，所以他们才每个人都出奇一致地问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你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明白另外一件事，为什么犹太公会那些宗教领袖不惜以诬告、做假见证的方式来定耶稣的死罪。难道我问大家，文士和法利赛人不知道不能诬告、作假见证是违背律法的，难道他们不明白吗？不要把他们想得太低级，他绝对知道这样做是违背律法的，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因为要保全自己的利益、安全和生命，即使违背律法也一定要跟耶稣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喊出了历史上最悖逆的一句话，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够不够悖逆？为什么敢喊出这样悖逆的话？因为再不喊这句话，罗马帝国的军队就来了，一定要在罗马帝国的军队来之前处理掉耶稣，免得被连累。你看，敬拜他和杀死他。为什么几天前还在城门口高呼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群群众，五天之后却极力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不要以为这群人就只是脑袋被驴踢了，因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要趋利避害，唯一的原因是他一定要把耶稣切割开来，不被连累。为什么比拉多明知道是一场冤案，还是要把耶稣判死刑？因为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是犹大的罪。所以你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明白，其实犹大跟其他人在这个时代场景之下，卖主的犹大跟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犹大的罪没有那么的独一无二。犹大的罪是什么？让我总结，犹大的罪就是以自己的利益、安全为考量，去决定要不要卖耶稣，对不对？各位，让我这样说，这不就是今天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做的事儿吗？以自己的利益、安全、舒适为考量，决定要不要做某一些事儿。这不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的试探吗？换言之，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犹大，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卖主。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不要再鄙视犹大了，开始省察自己吧。因为在本质上，我们跟犹大的差别没有那么大。犹大为了30块钱卖主，我们为一份工作否认主名，难道觉得自己比犹大更高尚吗？ 唯一的区别不过是我们把主卖了一个更好的价钱而已，比30块钱更多一点，是300，对吧？但我想说的是，人生若没有永恒，我们若没有灵魂，世界若没有将来，将来若没有审判，其实以此时此刻的利益、安全、舒适作为考量一切事情的标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问题是，人生有上帝，我们有灵魂，世界有未来，未来有审判，因此我们去考量事情的抉择的标准就不能仅仅是今生的利益、安全和舒适。这就是当年犹大陷入的那个网罗。你看，归根结底，犹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失去了永恒信仰的维度，让自己陷入到今生的安全、利益、舒适考量的网罗里。本质上，我会说，犹大的罪也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面临的试探和引诱。请问犹大跟其他门徒到底有多相似呢？我要告诉你，相似到一个地步，每一个门徒都和犹大一样问了同样的问题。意思是，每一个门徒都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卖主，就相似到这样一个地步。请问犹大跟我们到底有多相似呢？相似到一个地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常常像犹大一般，仅仅以自己的利益、安全、舒适为考量，做自己人生的抉择。但我们总是不太认识自己，我们总会给自己的评价过高，我们总会说犹大是卖主的，我是主的儿女。我们怎么能一样呢？但我想说的是，犹大卖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犹大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就跟随耶稣，长取其中所有的，对吧？犹大在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就卖掉耶稣，离弃耶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跟我们今天多么像呀！有利可图的时候就跟随他，要付代价的时候就远离圣经的教导，就不听神的话。哇，这构成了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试探，对吧？你知道，在约伯记当中呢，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曾经这样说，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圈上四面的篱笆围保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赐福给他，家产增多，你且伸手毁掉一切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哎，撒旦的意思是什么？当然这是撒旦的控告。撒旦的意思是，约伯其实跟犹大一样，都是因为利益的考量，都是因为你祝福他，他才敬畏你，才信靠你的，都是因为有利可图他才跟随你的。如果你让他受痛苦付代价，他就一定会离弃你。哎，撒旦的控告很锋利呀。撒旦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信仰都是成功神学的信仰，而非十字架的信仰。在某个角度来讲，撒旦的这一个控告非常的锋利，因为人难免就会这样对待信仰，对吧？人难免就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所以我会说，约伯记其实是真信仰对假宗教的一次交锋。撒旦说，世上没有真信仰，只有唯利是图的宗教。于是神就以试炼约伯的方式，约伯胜过试炼，有力地回应了撒旦的谎言和控告。然而呢，我会说，每一个人，你我里面或多或少都住着一个犹大，就是在我们真心信靠主敬拜神的时候，也常常难免偏离信仰。是的，就在我们真心信靠主的时候，也常常不自觉的就习惯让信仰为自己利益服务，让信仰为自己的安全和舒适服务， 但是相反，与此同时，当我们需要为信仰付代价的时候，内心多少都想有卖掉耶稣的想法，弃掉耶稣，不听耶稣的想法，对不对？只要要为信仰付代价的时候，是不是面临了这样的挣扎？你我都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真信仰跟假宗教其实长得很像的。因为到底什么让我们来信靠耶稣，来跟随主？是利益、安全、舒适，还是主恩主爱的激励？不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可以让我们离弃耶稣、否定信仰的东西？如果有，是什么？必须每一天都问自己的。因为不问自己，自己就陷入网罗当中而不自知。因为常常我们跟犹大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我们对信仰的追求跟犹大的追求有多少的相似，我们的信仰就一定会有多少的虚假。若我们完全以自己的利益、安全、舒适、享受去跟随耶稣，那我们跟随的就一定不是耶稣，乃是自己。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若不弃绝自己，就只能弃绝基督。但人弃绝自己的结果，就是得到丰盛的生命；弃绝基督的结果，就是失丧生命。这就是不信之人犹大对基督的弃绝。我们来看彼得亲密的门徒对耶稣的弃绝。第二个弃绝耶稣的是彼得，或者说是以彼得为代表的其他的十一个门徒。我这样说应该没人反对，对吧？请注意哦，不仅是彼得不认主，其他十一个门徒呢，只不过没说话，直接撒丫子就跑，对吧？如果犹大卖主是不信之人的卖主，那么彼得的卖就是来自真信徒的卖主。哇，这个更刺激，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说只有假信徒会卖主，真信徒能卖主吗？只有犹大会卖主，彼得能卖主吗？照常干得出来。彼得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之一请注意，彼得跟耶稣的关系非犹大可比，对不对？但我要说一点，我会说其实彼得对耶稣的伤害远远高于犹大对耶稣的伤害。为什么？很简单，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与你的关系越亲密，当他伤害你，当他离弃你的时候，对你的伤害是不是就越大？一个陌生人伤害我们，我们只是生气。如果你的儿女、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伤害你呢，那就不仅仅是生气的问题了。因为关系越亲密，得罪的时候受的伤就越大。于是耶稣说，今夜你们都要跌倒了。这个时候彼得不服呀，我能跌倒吗？跟了三年。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什么意思？其他十一个可以不是东西，我不会，我总不能。哎，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如果彼得不说这句话的话，耶稣可能就不用回应彼得了。但就是因为彼得说出了这句话，于是耶稣对彼得说，说什么呢？今夜鸡叫两遍以先，你会三次不认我。什么意思？不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了哟。你如果一次不小心啊、哦，抱歉，说秃噜嘴了，对吧？但是接二连三呀。于是彼得就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哎，够坚决了吧，到死的地步也不会的。你知道马可很有意思呀，马可恐怕我们觉得不够刺激，他又加了一段。马可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表忠心的时候不能让你彼得一个人出风头。于是请注意，可能过了不超过六个小时，于是当天晚上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科西玛尼园， 于是当天晚上在那里，他们全部离弃耶稣跑掉了。所以啊，有些时候勇气只能坚持六个小时，有些时候道德只能坚持六个小时。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一个自以为刚强的彼得比别人跌倒得更彻底，对吧？不是一次不小心，是接二连三，是完全无能为力，是真的无法胜过。请注意，当事情成就之后，他真的崩溃了，他便出去痛哭。所以你发现彼得的罪拒绝了那一位最爱他最关心他的耶稣。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彼得的罪也像犹大的罪一样，也没有那么的独特，也是你我都会犯的罪。请问彼得犯了什么罪呢？有人说大概就像今天有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我不是基督徒，否认主名。是的，在某个意义上来讲，彼得犯的就是这个罪。因为这个试炼场今天也临到了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对吧？这个试炼也真的很可怕，很刺激，对吧？因为惧怕的缘故，不敢承认自己主门徒的身份。但我会进一步的说，其实彼得的这个罪呢，彼得否认主名的这个罪呢，不过是前一个罪的结果。那前一个罪是什么罪呢？就是过分自信。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就是过分的自信。你知道在当代的文化当中强调的是自信，自我，相信自己，我能行。但恩典本身总是对自我最深的否定，恩典本身总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做不到，即使我们以为自己能做到，也常常做不到。恩典让人认识自己的败坏，可惜彼得之前不认识。恩典让人否定自己，恩典让人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无能、糟糕和那个更真实的软弱的自己。但是唯有在这样的恩典的刺激之下，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并且悔改，更新自己的生命。请看啊，我们来对比一下，犹大是因为太看重自己的利益、安全而出卖耶稣，是完全的自私自利，没有永恒的真理的约束和盼望。彼得呢？彼得是太相信自己的道德和勇气，而彼得的道德和勇气临场发挥非常稳定，非常正常。就结果就是非常正常的、非常稳定的，在一个使女面前也不敢认耶稣。他不是发挥失常，他就发挥很正常，就是这样的。在犹大那里，请注意，在犹大那里压根就没有白白的恩典，只有自我的利益。但在彼得那里呢？在彼得那里，他以为自己不需要恩典，只需要自我的道德和勇气。对犹大来说，有一个恩典他不相信，他压根不相信。但对彼得来讲呢，有一个恩典他没有去依靠。犹大受不了只有没有利益只有受苦的信仰，犹大受不了。而彼得呢，彼得忘记了信仰的道路上一定要脱掉自己的勇气和道德，单单依靠主恩和主爱。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西门，今夜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说，绝不可能。但是请注意，在之前耶稣对迦南妇人说，我来本是要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话太刺激了。就好像耶稣对彼得说，今夜你要三次不认我，这话对彼得来讲太刺激了。但是迦南妇人怎么回答呢？迦南妇人说，主啊，不错，但就算是狗也吃桌子底下掉下来的碎渣儿。 因为他知道耶稣的重点是要让他看见自己的不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需要完全神的恩典，而不是看见自己的勇气和道德。但是当耶稣这样否定彼得的时候，彼得受不了，彼得觉得自己的勇气和道德被侮辱了。主啊，就是我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众人都不认你，我不能，因为他的道德和勇气被主侮辱了，他受不了。可惜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彼得还是不太明白这一点。但是即使如此，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即使如此，耶稣还是爱彼得。你发现没有？耶稣即使如此，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筛子一样。请问接下来他怎么说？他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请问耶稣有没有说，如果你悔改我就为你祈求，如果你回头我就为你祈求？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不是的，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你还没有悔改之先，还没有回头之先，我已经为你祈求，这样你就不至于失了信心。我已经为你祈求，这样你就会回头。我已经为你祈求，这样你才有力量回头去坚固你的弟兄。你看见了吗？不仅我们信靠主、跟随主、做善事需要主的恩典，连我们不失信心都需要主的恩典，连我们能回头、能悔改都需要主的恩典，连我们能去兼顾别人都需要主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有一分的不真实，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有一分的靠自己，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少一分，我们的自我就会强大一分。神的恩典若可有可无，我们就可以完全信自己了。很多人都会说，都会问说，像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如果我悔改，我来到耶稣面前，他会接受我吗？我每次都觉得这个问题好骄傲呀。为什么？我们就好像把自己摆在一个正义的位置上，我虽然有罪，但我悔改了，他接不接纳我？他会不会小肚鸡肠？他会不会这个宽容大度？问题问错了，他当然接纳悔改的罪人。但问题的本质是，神的恩典若不软化你的心，你都不可能悔改，对不对？你能悔改、能回头的原因，是因为他提前为你祈求，他以他的爱、恩典来挽回你的心。这样是不是显得自己就更一无是处一点了？我们总想把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评价耶稣、评价上帝。不是的，真正的悔改是被赦免之恩融化刚硬的心带来的结果，彼得就是如此。所以你看哈，彼得弃绝主，践踏了主的心，彼得弃绝主，相信自己的道德和勇气，但耶稣回头以爱来挽回彼得，为他祷告，不失信心来挽回他。这就是被弃绝的主对你我的爱。我会说，你我在每一天都有可能像彼得那样，但主耶稣不是一天爱我们三遍，是我们每一次犯罪之先他就为我们祈求了。你能想到这一点吗？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无外乎说，我们吵架了，得罪对方了，事后我原谅他，事后我接纳包容他。你们有没有见过说，未吵架以先我就接纳你，未得罪我以先我就立志要赦免你、宽容你、接纳你，等你得罪我、伤害我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宽容你、接纳你。这就叫创世之先的爱。这样的爱是不是更超出我们的想象？定志要爱我们，这就是耶稣对彼得的爱。第三，我们看父神弃绝耶稣。是的，在这个受难中，首先是不信之人犹大弃绝主，其次是亲密的同工彼得弃绝主， 最后最令我们惊讶的，你必须知道，父神在十字架上弃绝了主。我们看经文描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充满了极大的痛苦，经文甚至说耶稣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甚至路加福音描述说耶稣极其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惊恐，耶稣难过，耶稣忧伤到死的地步。这里的描述是不是给人的感觉好像耶稣很怕死，不够英雄？耶稣在死亡面前好像表现得不够镇定，不够勇敢。抱歉，你对耶稣误解太深了。一位神学家雷恩·威廉这样解释，他说耶稣可怕的伤痛并非只是由于恐惧身体将要承受的痛苦和死亡，耶稣最可怕的伤痛是来自父神的弃绝、咒诅、击打和离弃。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一点，请注意，三位一体的神从永恒到永恒从未分离，完全彼此相爱，完全亲密无间。但是十字架的那一刻，他们的关系破碎了，父神击打他，审判他，离弃了他，对不对？为什么父神离弃他，他那么的痛苦？很明显，如果你不太重要的隔壁老王离开你，跟你的配偶离开你，请问哪个更痛苦？如果你的儿女离世离开你，请问你痛不痛苦？如果你的配偶离世离开你，请问你痛不痛苦？如果父神离弃耶稣呢？我必须告诉你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夫妻之爱和最亲密无间的父子之爱，比起圣父和圣子之间，就好像一颗雨露跟整个太平洋一样，差距那么的大。因为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爱胜过世界上任何一对夫妇，任何一对父子，甚至胜过身体与灵魂的亲密关系。如果你经历过亲人的离弃，自己儿女的死亡的话，那种痛苦你就能稍微万分之一的体会父神离弃耶稣的痛苦。为什么父神要离弃耶稣基督？我必须给你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神将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园里有棵分别善恶树，神说听我的吩咐，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听从我你会得生命。亚当没有听从，几千年之后，第二个亚当同样来到一座园子，叫做科西马尼园。在这里有另外一个试验场，这一次不是分别善恶树，这一次是十字架。耶稣对耶稣的吩咐不是不吃果子，耶稣对圣父对耶稣的吩咐是走向十字架。你看这里的对比，神吩咐第一个亚当说，听从我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就赐你永生荣耀和平安，对吧？圣父对第二个亚当说，听从我，我就会审判你，杀死你，将你压碎，对吧？于是呢，于是第一个亚当就违背了神，第二个亚当就听从了神。你看出来这中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了吗？第一个亚当听从，结果是蒙福平安喜乐；第二个亚当听从，结果就是要被受死受辱受审判，但他依然听从了。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只有一个，因为第一个亚当没有听从，以至于你我都陷在罪恶、死亡和咒诅里。他要救拔第一个亚当后代的命运，于是他就只能自己进入那一个审判、咒诅和死亡里，来亲身承担你我的审判、咒诅和死亡，好来解决审判、咒诅和死亡的问题，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乐园里。因为他 奇异的爱。
所以你明白了，耶稣被父神弃绝是为了你我可以被父神接纳，耶稣承受一切审判是为了你我可以得享平安，耶稣承受罪恶和死亡是为了你我可以得享永生和荣耀，耶稣进入黑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在光明中。父神弃绝耶稣，因为他要在基督里接纳你我。甚至你必须说，我们弃绝主，就是主被弃绝的原因。你想啊，罪恶败坏糟糕的罪人居然敢弃绝那一位圣洁尊荣荣耀的主，这个罪太令人发指了，这个罪太滔天了，这个罪太邪恶了，我们怎敢弃绝主呢？既然这个罪那么的大，那唯一的解决这个罪的方式就是圣洁尊贵荣耀的主亲自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我们这个令人发指的罪才能被赦免。所以我们弃绝主是因为主定义要被弃绝的原因。那个夜晚，原本该被弃绝的人被神接纳了，那个夜晚原本父神最爱的儿子被神弃绝了，那个夜晚无比的独特，那个夜晚我们的命运跟耶稣基督的命运颠倒了。所以在这个夜晚我们必须看哪，那一位被弃绝的主是为你我的缘故，是为了让我们被接纳。看哪，那一位在克西马尼园被弃绝的主，那一位在十字架上被弃绝的主，是为了有一天他驾云降临的时候，我们得进入神的乐园和新天新地。这样的爱要来激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必须被这样的爱来融化，不然你我总是会弃绝主。真的，你我总是面临试探要弃绝主，要么像犹大那样不认识福音的宝贵，只以自己的今生的利益安全来衡量一切，当压力到来之后毫无挣扎的弃绝主，要么我们会像彼得那样不认识自己的软弱和无用，高估自己的勇气和道德，会对弃绝主的能力的认识不够。只有我们真正明白父神为什么弃绝主，我们才看见认识自己的罪到底多么的严重，我们也才能知道神的爱和恩典比山高比海深，因为他为了赢得我们付上了自己儿子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天父对耶稣说，如果你要拯救他们，你就要下入阴间，对吧？于是耶稣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兄弟们，你必须发现连死亡、阴间和与父神的隔绝都阻止不了耶稣对你我的爱。在人世间，你曾经找过这样的爱吗？我们一生都需要不断的更深的被这样的爱来激励，因为主的爱和恩典给我们最大的力量。人间的爱总容易失望，主的爱和恩典绝不会让你失望，因为被钉死十架被弃绝的主，他三天之后就复活了。看哪，万王之王，看哪，越界的羔羊，看哪，被弃绝的主。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需要来到你的面前，愿你自己的爱和恩典再一次来融化我们那颗刚硬的心。我们不自觉的就犹如犹大，以自己今生的利益、舒适、安全做考量的依据。我们不自觉的就犹如彼得，高估自己的道德、勇气和能力。主啊， 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自己何等的污秽糟糕不配，然而你为了我们这样的人被父神弃绝，上了十字架。愿这样的爱赢得我们的心，使我们有力量在今生跟随你。求主加我们力量，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